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有个事没办法不讲，那就是伊朗开打以色列这件事情啊。好久以前大家都猜啊，就是会不会伊朗会动手，因为伊朗呢，基本上在中东的这些矛盾呢，都是伊朗的这个背后的支持啊，包括胡塞武装啊，也门的这个哈马斯啊，这也是伊朗支持的，还有黎巴嫩的真主党，那就是那个伊朗一手把它搞起来的啊，从80年代啊，培养出一个极大的这样一个恐怖主义的组织。这个真主党呢，就基本上代理了这个伊朗在海外的在中东的这些势力。真主党呢，去谋杀犹太人呢，跨国境去杀。所以呢，这件事情啊，这个我们知道伊朗呢迟早是会搅入的。当然伊朗呢给武器，给无人机啊，给巡航导弹，给这些地方，那么希望呢他们把以色列呢把它灭掉。那么但是呢，打了这个差不多有大半年的仗了，去年的10月7号开打的，现在打到4月，今天都是4月15号了，那么都到礼拜一了。那么这个这么长的过程，好像呢以色列和伊朗呢还没有发生过正面的这个交手。那毕竟呢隔得很远，因为伊朗和以色列隔得很远，当中还夹了一个非常大的这个伊拉克，伊拉克的非常大的一个国家。那么如果伊朗呢要打以色列的话，那他必须经过伊拉克，或者呢从更北的地方啊进入叙利亚，或者从南边呢经过沙特阿拉伯。那大家知道沙特阿拉伯呢是跟他关系非常的坏，不会让他经过的，那就只有伊拉克。伊拉克的政府呢也不同意，但是伊拉克呢是个非常摇摆的破碎的国家，所以估计呢如果他要去打以色列呢，经过伊拉克呢可以偷着进去没有问题。但是经过伊拉克以外呢，他当中还夹了一个国家，就是约旦啊，约旦过了才是这个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所以这件事情呢，隔了好长的时间，我都没有办法就说伊朗会不会跟以色列动手。但是到了2024年的4月1号啊，愚人节这一天，出了一件大事，那就是以色列呢就把伊朗的在叙利亚的这个大使馆呢把它炸了。那为什么这个以色列要炸这个大使馆呢？这个事情呢也是很奇怪。那按照任何的外交惯例，一个国家的大使馆就是一个国家的主权所在。那以色列呢，你凭什么去炸别人的大使馆呢？大马士革的大使馆。所以那件事情一出来呢，就让人觉得非常的蹊跷。不过以色列呢，他也有讲他的原因。第一个，我炸的不是大使馆，是大使馆隔壁的一间房子，是第一个。当然大使馆就在旁边，那个炸那个房子肯定影响到大使馆，这是。但是以色列呢他有他的说辞。第二个呢，就是那个房子呢里面呢就是伊朗的这个卫队派到这个大马士革，在那个地方指挥这个黎巴嫩的真主党去打以色列。所以以色列说呢，那个总指挥部就在那个房子里面，那我非打不可。那么这个原因呢听起来好像是有道理，但是呢以色列呢犯了一个大忌，就是把主权国家的大使馆呢把它炸了。那这件事情搞出来以后，那伊朗肯定呢就是要报复。那么从4月1号等到4月13号这等的两个礼拜差不多，那么基本上呢伊朗呢光说啊没有动，但是呢估计呢伊朗是会动的。所以我昨天在粤语节目里面我就跟大家讲啊，这个伊朗很快这几天会动。因为呢12号美国的这个军方就已经告诉媒体说已经发现了伊朗的这个巡航导弹的发射车在移动啊，一共呢有100多个这个导弹车在移动，那就估计呢就要大打。因为伊朗这个国家非常大，他要去打这个以色列的话，他呢不能从中部或者东部打，他只能移到最西部靠近伊拉克的边界，那样呢让那些巡航飞弹呢飞的距离短很多。美国呢就已经说了，我记得12号那天看见这件消息， 我呢就在粤语节目里面我就讲了一下，有可能就是这两天要动手啊。没想到隔了一天，13号的凌晨，这个伊朗呢就终于就动手了。这次动手呢也谈不上宣战，也就是一次报复。这次报复呢一共发射了200多枚这个巡航导弹或者无人飞机，那总数巡航导弹大概100多枚，另外呢有几十架这个无人机，那么去打以色列啊。据伊朗说呢，他要打的是以色列的军事目标，那当然呢也对准了很多城市，因为在以色列的好几个城市的上空都拍到了这个被拦截的这个导弹的情报，满天呢就像放烟火一样。那么这个呢就一共是200多个，估计巡航导弹有100多个，然后呢有大概100多架无人机越过约旦的上空啊，越过叙利亚的上空，那么就进入了这个以色列的本土。那么这一来呢，以色列呢第一个就很早就预警了，因为这个整个的西方的情报系统都在工作，特别美国已经知道它的导弹到位以后，美国的这个卫星啊侦察机啊这个全部都开动了。那当然美国还在伊拉克的北部在这个叙利亚约旦交界的这个地方这都有军事基地，这军事基地的雷达或军事基地的别的这些探测措施呢也都打开了。以色列呢也当然非常警惕，因为知道炸了他的大使馆以后他一定会报复，所以以色列呢也做了准备。但是以色列的市面上呢是没有什么动静的，一直搞到13号的凌晨，这个突然间以色列全国都响起了警报。那很多地方呢，什么特拉维夫啊、海法呀，这些大城市，这耶路撒冷啊，都有这个警报啊，就是有这个飞弹来袭。那么这个来袭以后呢，以色列就开始拦截。以色列有几种这个导弹，比较远的在空中拦截，比较近的用它那个铁穹的那个拦截系统去拦截。那么这样呢，就打了。那么打了一波以后，大概历时大概有3个多钟头到4个钟头，就是一下又打一下又打，不断的拦截。当然作为这种报复性的行动，它肯定是一波要一波，它因为它一次要打那么多导弹，它也没有多少，那么这样呢它就打一波。这一波呢大概持续了3-4个钟头，3个多钟头以后就监测到没有再发射的这些无人机啊导弹。好，这个呢打完了。打完以后呢，我们看这个各种的这个频道上，就说以色列的确是有警报，并且呢天空呢像放烟火一样，但是呢没有看到什么地面发生隆隆大火的爆炸。那我当时觉得肯定是这个信息还没有上来，那所以我呢也等了一下，因为你看应该说这个10多个小时以前就在打，那么我呢也还没有跟大家谈，那就是呢就觉得哎呀不行，还得等等看。那么根据伊朗方面的这个通报，伊朗说呢我们是报复行动，我们发射了200枚的巡航导弹，有一半击中的目标啊，这个讲得很这个非常的坚强了，就是我们已经打中了以色列一半的目标。那么我觉得这伊朗还是太厉害了啊，这个如果200个一半打中，那就是100多个炸到以色列的这些军事据点啊、城市啊等等，那人员伤亡是不计其数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但是呢到了今天，我再看看以色列方面的公布呢，就是呢以色列暂时现在还没有伤亡，有一个女孩受伤有一个10岁大的女孩受了一点伤，那其他的人呢都听到警报都到了防空洞去了，以色列随时因为打仗准备防空洞。所以呢这个事情呢，这个以色列说我们呢基本上呢都拦截了啊，那个起码有90%多拦截了。那么现在我看到各个国家派驻到以色列的记者在网上呢在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呢都讲呢他们发现了大部分的都给拦截了，好像没有发现有多少这个造成重大的伤亡啊或者打中以色列的目标。那这个事情是一半对一半，伊朗说要他有一半的已经成功，以色列说基本上全打了下来。那这件事情不管怎么样 对以色列呢都是多了一个战场。那这个事情兵分两头说了，以色列他呢这个其实他的主要的对手呢就是伊朗，但伊朗呢因为伊朗的国家的目的就是要灭掉这个犹太人，伊斯兰这个这极端主义组织嘛，他在1979年就是这个伊斯兰的这个组织就把这个巴列维国王推翻了，然后呢就组成了霍梅尼的政府，所以到现在经过几代基本上呢都是一个绝对的一个伊斯兰教原旨主义的一个政府，它是政教合一的。所以按照这个教来说呢，那在中东地区一定要把犹太人灭掉，所以它的国策的一个重点就是灭以色列。那么灭以色列呢，它隔那么远，隔了1000-2000公里一个大大的这个伊拉克，而伊拉克呢跟它也不友好，打过8年的战争，双方都死了100万人，那么但是呢这个有世仇了，所以伊拉克不会帮他，但是他要通过伊拉克去打这个以色列还不容易，所以呢他的办法呢就是自从79年他的这个所谓伊斯兰革命成功以后，他就开始在这个中东地区培养他的这小老弟，培养恐怖主义的集团。那第一个就是巴勒斯坦，那巴勒斯坦呢其中有很多派别啊，像法塔赫。法塔赫呢因为原来这个阿拉法特带着那不成功啊，后来整个阿拉法特的这个整个政府都被赶到北非的突尼斯去了，所以回来以后这个他就不太敢这个大弄，就在约旦河西岸。那么本来呢也在加沙，但是由于加沙在2006年、2007年他搞了一次这个派别的斗争，这个哈马斯呢就成功了，就把法塔赫的政府呢就把它推翻了，还发生了之间的内讧，所以法塔赫呢就没有办法在加沙待下去，法塔赫呢就整个就搬到了约旦河西岸，也是中间隔了个以色列，从加沙就是搬到了以色列的东部，就搬到了约旦河西岸，所以呢现在法塔赫政府呢在约旦河西岸，而约旦河的以色列的这个靠西的这一块就是这个加沙，所以法塔赫呢走了，这个哈马斯呢就伟大，哈马斯呢是一个完全接受伊朗援助的一个集团，因为他靠地中海，所以伊朗呢给他武器，给他财政的资源，还给他人员的训练，并且呢帮他们打地道，去教他们怎么做，因为伊朗有工程人员呢就跟他设计的系统，所以呢整个这个加沙地带就变成了一个等于是伊朗的一个战区，利用这个哈马斯去打以色列，这伊朗做的这个第一步，这一步呢应该说他做到差不多去年他基本上呢就完全成功了，觉得就我也有力量，也有足够的地道，那么并且呢这个时候看见以色列和这个沙特阿拉伯和这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这些科威特和这些国家呢都要达到要建立外交关系的地步了，伊朗觉得不行了，如果再搞下去在中东呢伊朗的势力就变成那个被压迫，所以伊朗呢就让这个哈马斯就发动对以色列的这个袭击，就是去年2023年的10月7号就突然间袭击了以色列，杀了以色列的1200多人，并且有300多呢就是睡觉当中的士兵就给他们杀死了，所以这个呢就变成了以色列的一个深仇大恨呢、啊、所以以色列发动了这次的这个战争，那就是要把这个哈马斯呢把它灭绝，那么现在呢打到了这个最南部了，加沙的最南部，北部中部都已经扫平了，剩下南部，打到南部的时候呢就出现了很多人道主义的问题，特别是以色列的这个导弹呢是打错了一个这个国际厨房这么一个联合国的一个旗下的一个人道组织的车，炸死了这个六个人，那么这件事情搞得沸沸扬扬，连美国都说以色列要撤军，那么这个情况呢伊朗呢觉得这个就完全在他的操控之下，因为呢哈马斯不能灭，哈马斯要灭了再加上呢就没有帮手了，那这种情况之下这就等着一个机会，伊朗呢
也是想自己下场，但是呢无奈地方太远。哈马斯呢根本呢就完全力量和以色列完全是不均等的，所以按着打。那并且呢哈马斯一共就3万多人，那么这次呢以色列打了这个半年就打死了大概一半，那剩下一半呢就在南部，而再南部一点的埃及呢又不让他们进去，那这个时候呢就面临一个变化。到了四月初我们看见有几个大的变化，三月底就已经出现了，就以色列打到这个加沙地带的南部的时候，本来是要继续打的，出现了这个国际厨房这些人员被杀的时候，突然间以色列呢就从南部呢把军队都撤走了，留一个旅，这个旅呢还不是打南部的，这个旅呢是堵在那个地方，不让这个南方的人回到北方，就加沙的人不能回来。这个以色列这个整个的军队都撤回以色列境内有点奇怪啊，我们估计呢就是回来整编。在这个时候那个北部的这个真主党呢就开始打以色列，把以色列打烦了回击，最后呢就把这个伊朗的在这个大马士革的大使馆呢旁边的一个楼呢给炸了。这一炸呢伊朗呢就翻脸了，哎呀这一下你不但打我的小老弟，你把我都打了，那一个方面我提出抗议，加上西方呢一边倒都认为呢以色列是输了，所以这样呢伊朗呢就说我这个仇一定要报，就出现了这个4月13号的这场的大规模的导弹的袭击。好的，我们等一下再聊。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回到寿之有道这个节目。今天呢在第一个时间就是要讲这个伊朗开始打以色列啊，起码呢发射了200多枚的巡航导弹就去打以色列，这个2024年的4月13号的凌晨，这样呢一直延续了大概3个多钟头的轰炸，无人机这个各种各样的巡航导弹都飞过去了。伊朗的导弹力量还蛮强的，因为他这么多年以来，从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以来，他呢这周边都是没有什么友好的国家，他呢希望呢能够在伊斯兰世界当老大，要取而代之，要取代沙特阿拉伯的老大的这个地位。而这个伊朗人呢他是波斯人，他不是阿拉伯人，所以呢阿拉伯的这些小老弟呢对他来说呢对他有利益武器训练的要求，但跟他呢连语言都不通，他大家讲的不是一样话，伊朗人讲波斯话，而其他中东人讲阿拉伯话。所以伊朗呢要努力的在中东地区站稳自己的老大的地位，他又绕不开这个沙特阿拉伯，所以呢他就找这些小老弟，这样子就扶植了几个小老弟。第一个呢就是哈马斯，就给他带大的，其实真正给他一手带大1988年开始去建立的是真正厉害的是真主党，黎巴嫩的真主党。当然呢有些杂七杂八的他也培养，比方说伊拉克境内有4个极端的组织，那都是由伊朗去训练的给钱的，他们呢就拿了伊朗的这个火箭弹去打美国的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基地，不打过几次死人嘛。这个呢就是这个基本上的布局是这样。当然他还把那个这个红海出口的也门的一个叛军这个侯赛武装也培养的。你们看这个布局啊，事实上它有一个逻辑的啊，在以色列的隔壁啊，北是真主党，南是哈马斯，然后呢东呢就在伊拉克的境内又培养了4个恐怖组织，也是针对以色列，就围住了。如果别的国家要来支援他的话，那么他呢就在红海的航道苏伊士运河的入口的地方又扶植了这个也门，那么能够断这个所谓到地中海的红海的交通。你看这条路线呢这次一开打就完全清楚了。事实上在经这个以色列和这个哈马斯开打以来，大家都是猜估计是这样，但是没有什么证据。那么这战争一打了这个6个月以后，现在慢慢伊朗的作用、伊朗的地位、伊朗的企图就非常清楚了，完全就是一个老大，他呢就在后头指挥这个小老弟这样干那样干。那么当然呢哈马斯这个小老弟呢 他做了那么大的工程，给了那么多钱，他不得力啊，所以呢两下就给以色列收拾了。但以色列这个仇没有报完的，他1200人死亡，以色列建国以来的60战争都没有死这么多人呢，所以以色列这个深仇大恨，那绝对要把他灭了。那么这个事情伊朗知道了，伊朗呢那就得自己下场了，你不能让这个哈马斯继续搞下去，可能最后哈马斯呢剩下几个人，这个亚辛啊这些都只能逃亡了，而埃及也不要他，他只能潜逃。那么这个呢，伊朗呢就想办法就在北部搞事，就让真主党呢去搞这个以色列，这是一个做法。伊拉克境内那四个极端组织呢，小的没有用，一点点又是一个大沙漠，很容易暴露，所以呢去搞真主党是非常的值得的，大概从这个角度来看吧。好了，我们看这次袭击的情况怎么样啊？刚才跟大家讲过了，大部分的这个火箭啊，这个无人机啊，都给拦截了。不过这次啊，我们看到有几个非常特别的事情。第一个就是美国的空军参加了拦截，这个是美国公开说的。美国一发现有这个无人机或者有这个导弹穿过伊拉克，穿过叙利亚，进入这个以色列的领空的时候，美国的飞机就全部起飞了。美国在这个地方的飞机很多啊，所以美国呢有航空母舰的舰队，也有这个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基地。那么在周边的基地呢，他也侦察得很清楚，一看见伊朗的无人机导弹过来，美国就上去打，这样打掉了很多架。第二个就是英国的皇家空军参战，英国皇家空军的机群呢，它部署在塞浦路斯地中海上一个小岛，那里有英国的基地。那么一探测的成功，英美协调，英国飞机呢就去打，这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觉得比较特别，就越弹参战，因为导弹呢是飞进了越弹的上空，他要横跨冲过这个伊拉克，要经过越弹才打到以色列。那么这些巡航导弹啊，无人机就经过越弹的上空，特别是越弹的北部和中部的上空，所以越弹的空军起飞，也有几十架这个巡航导弹给他们越弹空军打下去了。越弹是清一色的美式装备啊，那越弹是个伊斯兰教的国家，所以大家知道穆斯林国家里面不支持伊朗的还大有人在。当然呢，有些国家呢现在没有吭气，比方说沙特阿拉伯，因为如果这个伊朗要从南部袭击，就必须通过沙特阿拉伯进入这个以色列。那么当然呢，他不敢这么做，因为沙特阿拉伯是个大国啊。那么越弹呢，虽然小，但是它军事装备呢很精良，加上和西方关系很好，所以这次呢是英国、美国和越弹合作去空袭，这个仗呢打得很热闹。那么大概呢都打下来的。那我这个事情呢，当然呢伊朗呢有很强硬的讲话，伊朗呢就说我们现在要报复这个犹太复国主义者啊，我们呢要一定要表现我们的这个联合的力量。第二个呢，并且他警告美国不要插手啊，就是美国你不要碰啊，这个事情是我们穆斯林自己的事情，跟你没关系啊，这个讲。然后呢这个事情讲完了以后，那么当然呢世界就大哗，所有的国家都觉得这样打不行啊。那俄罗斯没吭气啊，俄罗斯反正他自己忙自己的乌克兰的事情。那么中国方面呢也就是说注意到这个事情，希望大家呢要这个自我控制啊，不要让这个危机转化。中国呢讲一句比较中立立场的话，那再看看西方的盟国呢，基本上是一边倒，你怎么能够越过这么远的距离用巡航导弹打一个这个主权国家呢？所以呢伊朗呢本来有巨大的这个发言权，如果伊朗这个大使馆挨了打，伊朗呢表示愤怒，以色列呢肯定的就是千夫所指，结果伊朗这一打呢就把牌打回去了，因为是你呢用这么大的武器去打，并且自己讲了打了多少枚，所以这个以色列呢这一下子呢把主动权拿到了。当然呢搞到现在就很多人就会想到，这个以色列他大概会怎么样动呢？会不会打伊朗呢？我估计不太可能啊。以色列他现在自己的事没顾好，以色列如果要打伊朗，他不需要打伊朗的本土，他就打哈马斯， 打这个真主党就行了。这因为以色列够得着近啊，跟以色列有领土的相邻的关系。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当然我们说法塔赫的约旦河西岸里面也有一些哈马斯分子在里面，他们也在那个约旦河西岸呢去打这个以色列，但是那些呢它分散，以色列呢在约旦河西岸呢实行一个分隔的政策，就是不让你的这个巴勒斯坦人呢住在一个完整的地区，就当中有很多这个屯垦的据点，当中用公路把它联系起来，基本上把它分隔成小块。所以你在约旦河西岸要弄呢，你这个以色列的还击块。第二个呢，你记得叫约旦河西岸，它有个约旦，到后面是约旦的这个国家，约旦呢跟这个巴勒斯坦之间是极为不和的。大家知道几十年以前约旦曾经把巴勒斯坦人请到他们国家去住，结果呢他们反兵为主，要推翻这个约旦的国王，所以约旦呢一口气把他们几百万人全赶出去，就赶到黎巴嫩嘛。所以约旦呢对这个巴勒斯坦人是有这个非常深刻的仇恨，知道这群家伙不是好东西。所以呢这个约旦在后面顶着，你就约旦河西岸过不了东岸，你前面呢就是一个破碎的地区，所以你在那个地方发动对以色列的袭击呢，那个能力是非常有限的。那么现在这场事情呢打了一下，那个到底后面会不会扩大呢？很多人都问啊，这个事情会不会搞得沸沸扬扬，变成一个第二个另外的战场？很多人呢都说大事不好，会变成以色列要开辟第二战场、第三战场。以色列打了那么多导弹，大家说这个费钱多了，的确是用了很多钱，打仗呢就要用钱。但是呢，你说以色列会不会贸然跑到这个伊朗去进攻呢？我看以色列现在不说够不着，他犯不着。因为以色列真正要打痛伊朗，首先就是把他的中东的几个小老弟给他敲掉啊。比方说第一个哈马斯，这个是够得着的，并且这个已经打得已经这个整个加沙基本上没了，就剩下一点人道主义的原则保护主加沙南部的那一小群的那个难民营。那么如果你这个因为哈马斯在这个伊朗一打了以后，哈马斯又发表声明啊，说这是正义行动啊，要庆祝啊，啊，这个，哎，这个你就跳出来了嘛，那继续呢就有事了。那个当然呢，巴勒斯坦的这些人呢、啊，在约旦河西岸，在这个加沙，哎呀，这是欢天喜地啊，因为这个以色列呢被伊朗这个导弹去炸，他们就欢天喜地啊，开心了一天。那么当然伊朗打完这一波以后会不会有第二波第三波呢？暂时不清楚，但是从现在的国际的分析来看呢，美国没有说发现伊朗有部署第二批。你知道这么大的巡航导弹你要发射，你要在外面用发射架呀，要添油啊，你有动作上面看得清楚。所以呢美国到现在为止，今天都到15号了，没看见美国有任何的报道说伊朗在准备。12号美国说是他会动手的，到15号呢没有看见第二波。伊朗呢自己呢也在联合国讲了话啊，一个当然说我们呢是报复，我们是正义的等等，这些讲了很多了。但伊朗呢其中有一句话，这句话呢我觉得还是有些让我们觉得有点启示，就说这个他的报复行动已经结束了啊，他讲的这个已经结束了，用了这个字眼。这个字眼如果是结束呢，就是我打完这200个我就算了，意思啊，既然你打了我的大使馆，我当然要报复，报复完了这个事情呢我也不想闹大，估计就这个意思。当然现在呢网上这个纷纷扬扬评论的人非常的多了啊，这个大家好多人呢如果是立场比较偏这个巴勒斯坦的呢，那就说这个那就是为巴勒斯坦的兄弟啊伸张正义啊，这个讲法可以沸沸扬扬看得很多，特别是中国国内的这个网民啊，很多人都是反对这个以色列的啊，这个是一方面。但是呢比较多的人他都是担心这个事情会搞成一个巨大的战争，因为以色列这边打哈马斯对以色列呢还不真正是一场 这个正面对抗的大战争，因为哈马斯是很弱的。那么最难干的是地道，现在以色列把他的地道系统都拆得七七八八了，并且呢，所有的这些据点啊，这些军火库啊，这些呢都给以色列干掉的，就剩下南部的这个差不多100万难民缩在一起一个地方。现在国际舆论说以色列不能打，这个滥杀无辜，而以色列也摸清了哈马斯这个办法，你把这个北部的加沙城的医院把它清了，清了走了以后，他的哈马斯这些游击队又回来，又在这里发射火箭弹。所以呢，以色列呢知道很多地方呢，你得一步一步的去推。当然，以色列现在进加沙地带呢，就有些好像进无人之境啊，进进出出比较自由，因为呢，他这个躲在地下打猫猫的可能力就不高了。所以呢，我估计以色列的下一步的工作还是会集中在先把这个哈马斯把它干掉，因为这是以色列的东部西部地区那个一个心头大患。他们在这个地方已经表现出他不愿意和以色列和平共存，就是要灭犹太人。所以以色列呢，第一步还是按照他们的原计划，会把这个哈马斯呢继续打，是能不能赶尽杀绝我们不知道，但是主要的武装力量和武装储存基本上就清掉了。我估计以色列现在要做的事情呢，恐怕就是把个地中海的海岸管得严一点，等伊朗的补给呢就比较难进。南面倒不担心，因为南面的埃及那个可比以色列更担心巴勒斯坦人跑进来，所以埃及呢做了高墙，不让任何一个人过埃及，所以呢现在就只有一个地中海，那么这个就围住了。以色列要做的是第二个，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小瞧以色列的真正的心腹大敌是真主党。因为真主党呢是这个伊朗培养的最大的一个恐怖主义组织，他帮伊朗执行了很多在海外杀这个以色列的犹太人的活动。我们记得在保加利亚啊，在他的首都索菲亚发生过一起这个旅游巴士爆炸的事件，炸的上面都是以色列的游客。他们有时候跑到阿根廷去搞爆炸，那个地方有犹太人有集聚在阿根廷，那么这个居然真主党跑到阿根廷搞谋杀。所以这些事情呢遍布世界各地，也就是说伊朗人想要去灭的这个犹太人，伊朗自己不方便去，那就让这个真主党去，就是黎巴嫩的真主党。这个呢估计是以色列下一步要考虑的，不管伊朗怎么发射导弹，以色列肯定锁定这两个目标，哈马斯和真主党，先干掉了再说。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明天再见。